你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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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昨天讲到这个，在怎么往生哈、就是说业重的人哈、恶业重的凡夫啊，怎么可能往生？那这样往生因缘有几个方面要来谈的哈。那我们再强调一下，很多人认为说，怎么可能说往生？怎么可能说凡夫往生那边，啊，就不再堕入三界轮回？那基本上会产生这种问题的，那就是，第一个错看净土，啊，那他们认为说，不会堕入三界，是不是就等于已经解脱？这个问题都出现在这里，可是实际上往生净土并不表示你已经解脱啊。其实往生净土最主要是提供一个很殊胜的环境，就这样而已啊，一个很殊胜的环境。那你自己本身有没有解脱，这个就算不解脱也不妨碍这个净土的意义是存在的。所以你看啊，我们经常在思考问题啊，很明显的就是，你看我今天讲一个净土，讲一个不落三界，那我们是不是在思考当中容易内心里面就形成一个固定的见解？这个是我们在听闻佛法里面最常最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还是要跟大家强调的是，今天佛法谈的是什么意义啊，在未很清晰之前呢，不要用着自己的那种烦恼啊、妄想的串习啊，随意的为这个经教定位啊。不管你是好意或是恶意，啊，都跟它无关的。所以我们今天会讲说，啊，像比如说我们之前啊，在台湾，我已经在以前也讲过，在台湾多久之前啊？那时候我也刚出家没多久，就有待业往生跟消业往生的问题。那为什么要产生这种问题？我觉得啊，基本上在这个待业跟消业这个问题上都产生自心见，把事情看死了，啊，把问题看死了，待业啊啊，把净土也看成只有一个样而已。把业也看成一个样而已，要么就前代，要么就不代。他不晓得这个业只是一个很抽象的名字，业就是一个造作力啊，恶业、善业、清净业就是业嘛。那什么叫代？老实讲，在一路上这样胡打瞎打里面，很多对语词的基本定义都不清楚。什么叫消？对消的定义没弄清楚，对业的定义没弄清楚，对往生的意义没弄清楚，所以一路上各打各的，哎，有搞不清楚。其实这种不必然冲突嘛，是吧？如果你了解业是什么意思，啊，你认为带业是带什么业？那放手提着，把业放在皮箱里面、行李箱，然后拖着去了，对不对？我们现在讲带业是带这种业，消业就是怎么消掉了，是拿去回收掉的叫消业。业能不能消？我们如果今天已经闻到这里的业能不能消？ 这要答得出来啊，业能不能消？业哪需要你消啊？业要你转而已啊，要你不迷啊，你怎么消？你拿一个空的东西打着虚空啊，拿自己想象的东西在拍打虚空中的影像，那不是很无聊吗？实有就像中论讲，实有苦吗？若实有苦，你怎么谈灭道呢？苦如果有自信的话，怎么修都是苦啊，你藏起来回避而已啊，不然你还能怎么样？若苦实有自信，你苦不苦？就不苦了，你知道吧？若苦有自信，你就不苦了呢。要苦归苦，你归你咯。非常能体会这个道理。苦如果有自信，苦就苦，你就是你啊。请问你糖啊，我们吃糖有没有自信啊？糖有自信，你尝不到甜呢。你能尝到甜，是一个味道跟你的感觉已经融合了，才能甜啊。如果这个甜始终没办法被转化掉，这个糖之为糖是它，也就是说它跟你无法，因为凡是能跟别的东西产生融合的话，就是无自性。那糖若有自性，就无法跟你的感觉脱离，怎么产生融合嘛？在这样无法融合，就能无法进入你的感觉里面嘛？所以糖如果是真的糖的话，有自性的话，你就吃不到糖了。对，很多东西如果他真的守住他的自信的话，什么事情都不成。苦有苦的话啊，就不成苦了。那业呢？所以什么叫消业？请问佛陀有没有消业？佛陀有没有消业？那请问一个醒来的人要不要去回去把梦中的业全部消掉？无量的业消不完啊！是，难道佛陀要一样一样去回啊？那我们要讲无量无量无边的业，有时候连讲这个东西啊，一讲就错，你知道吧？什么叫业？比如说我现在做了一件坏事啊，我打人，请问打人是一件坏事对不对？说不完的坏事，打人是因为你现在主重点是放在打不打，可是就这个打的升起因缘是说不尽的因缘起，对，光我现在在打一个人的过程所连接的是宿世所有连接的业力，乃至马上就牵引到过去。难道我打完了又刚才打的跟我没有完全断绝关系？有没有听懂？我现在打人打完了，这个影响力有没有连接到我现在的我？乃至我现在打完跟人家道歉，这个道歉跟刚才打有没有关系？有啊，怎么没关系？有啊。但我就打归打，道歉归道歉，你道歉什么？就是道歉啊，打就打。我每做一件事情就换张底片这样嘛，我们如瀑流啊，不曾停过的。我现在打完人，那我去吃饭，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啊，只是那个关系你不在乎而已啊，因为刚现在。打完人现在在那里休息的那一个，在那里玩那一个，那还都是前面那个生命一直串起过来的，总没关系。所以我们讲造很多业，合合一块啊，哪怎么分很多？所以我们要了解一即一切的道理。一即一切不是光法一即一切啊，世间法一切都一即一切的。消得完？消不完吗？所以弄到最后你话题好像没有答案了，的确。如果你用你世间的之间就是没有答案，你唯有用佛法正之间你就知道答案。所以怎么消业？业哪消得完？如果用有为心消得完了、所以业是转的嘛，是了解业性空嘛， 是，所以问题现在就是说，当你没办法消的时候，那就去扶他嘛。所以我们的往生的一念头就是以主要的念嘛。是，那一切诸利用不是有他吗？我们如何来诱导对方由他外面的力量让他的某一个念头起来，其他念被这个念头扶住了嘛？对，这个我们在讲《大乘六种诸有经》里面就有以这个一切诸利用的看法。那所以说，他只是扶住嘛。所以这经典讲的论都讲的那么清楚了、啊。他不是扶住嘛，就会往生了。所以现在就是扶不扶得住而已啊，就你这个念头够不够坚定，能不能扶住那些烦恼，就这样而已。你如果扶得住的话，这 就是往生的，不管是轮回也是这个道理，往生也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有些人说助念不可能，所以说不可能，就看我能不能跟你沟通。如果助念不可能，我现在跟你们讲话也不可能。如果我现在跟你们讲话我们沟通的话，助念当然有可能。那你现在睡着了，我跟你有没有助念？有没有？我跟你讲话有没有用？没用。你现在昏迷的讲话有没有用？没用。你清醒了有用，为什么？你能接受，而且接受这样，你愿不愿意接受？对，你现在人很清醒的在打妄想也没用，所以很多因缘嘛。所以说助念一定有用吗？不定啊。那有没有用？当然有时候有用啊。所以要偏、不能从佛法正之见论怎么样，这根本就是很多东西都违反佛法了，不能站在佛法，就是变成。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在看有人啊，在谈佛法谈这边的时候，在修行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即使它是分开来的观念，是完全分开的。好，所以这样的分开表示他的自见并不是真的活在他心中了，他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今天碰到这个问题，就能不能往生，经常我们把往生事情切割成两端了，或两个法，或者一个固定的单处的他，其实不晓得了。其实在人往生这个自见里面呢，差别类似无限无限的。就像你看我们都是人，可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所以说世间上不可能有同样的两个东西嘛。那乃至在往生这个意义上来定义来讲，我们只是方便讲说从此生此地灭另外一个地方生，就这样而已。那往生代表什么意思，看哪个成熟了。那就算同样都往生到人道，也各个不同啊。是，所以有人一定要讲平等，平等怎么平呢？无自性的东西怎么去讲平等？是平的就要有自信，是，所以很多东西啊，只是一个理想，一个方便施设的，为了顺应世间的利益众生啊，定出很多的啊，我们应该要互相尊重，我们要平等对待。那这是一种什么？降服你的不平等心呢、啊？啊，如果你真的要拿出平等来，怎么个平法？标准，你定个标准一定要自信啊。如果标准是动的，就不叫标准。所以我们后来真正的平等建立在什么？建立在不在一个外在的一个标准，而是在于内在无自性，对，这个标准没有那么怎么谈平等。那既然内在无自性，就有一切所有差别。所以当我们在平等对待众生的时候，同时要对待每一个众生的差别性啊，这才叫真平等啊。所以现在是啊，所以真的把平等讲清楚，那有时候也越讲越糊涂，越讲的把它问题糊杂掉了。要么就一味平等，要么谈的平等就不尊重差别，就是吗？好，同样的往生有很多类啊，你要说往生真实解脱境界的那个活的究竟那个道途或是魔用途更深境界，当然你必须要解脱，因为不然不相应嘛。这不相应不是人挡着说，哎呀，你要往生这边经过审查啊，通过认为你不合格，请你回去。世间像比如说，我们经常讲，比如说我现在要到哪一个国家，对方不批签证给我，那 我们就讲究就是世间法把阻碍啊。可是呢，如果光从世间法来解释啊，不对的。就是应世间法说的，如果你果真跟那个土有因缘啊，谁挡不住？谁也挡不住。有些东西未定未业未报未现前是不一定的，如果报已经现前了，谁挡你啊？业力谁也挡不住啊。就像中阴身啊，如果父母因缘已成就，你这个中阴身就飞得到那边。有的人是中阴身，有时候是母缘未成就，有的时候父缘未成就，有的时候是父母缘未成就，可是身缘已经成就，身缘已经成就就看谁生，就谁有家庭他就跑哪里啊。可是有的就是已经就是父母母缘已经成就，他一定跟这个母亲，因为他跟他的关系很密，可是父缘未成就，这时候就在等，等到这个母亲跑到一个父亲的时候，他马上就随他去。那有时候是父缘成就，母缘未成就。那有些父母成就，即使在遥远的双方，那这个第三方的要投胎的，就是有一个力量的凑合起来，这是你们业力凑合起来，那就入胎，就这样啊。所以我们经常讲说，哎呀，我跟你无缘，也是的。可是有时候缘啊，有不要，就是有时候有缘啊，未成就了，还未成就了。有的人就是说缘啊，有什么缘？有的是短暂缘，有的长期缘，有的善缘，有的恶缘，那讲得尽，是，所以说有时候就是必须要主动自己多，某些缘是啊，是缘未成就，从体上创造因缘，所以菩萨有时候，我们经常讲，攀缘是什么？攀缘是你染污心。创造执着心去创造缘，叫攀缘。攀这个，不以清净心叫，就是攀，攀这些烦恼攀上去的。那菩萨呢？那请问现在有一个人跌倒了，摔成重伤，你要不要攀这个缘？所以，我呢，连这个攀缘我们都没搞清楚，对不对？我们讲来讲去，所有很多名词都颠倒了，不知道。那所以说你发觉你的标准经常变嘛，那我你搞不清楚什么叫随缘，什么叫攀缘，什么叫菩萨法性，不清楚啊。当然每个道理要不要攀缘，我们都知道你的意思，可是不会用。那攀缘就是染污的叫攀缘。我知道菩萨本来，比如我看到这个人，我跟他暂时没有说话因缘，那我怎么样丢个小弹珠让他去踩到滑倒，为什么？因为他如果没有我没有制止他，他可能会堕落。那我这个小弹珠让他走到他的脚底心，突然滑倒了，就过去把他的恶因缘岔开。因为只要我稍微把他耽搁个几秒钟，车就走了。那你说攀不攀？那你用什么心？对，缘本不可得，缘是一个随顺的因缘，可是你强取它，攀，是吧？我得到那我们像我们现在，我们攀不攀缘？我们中午，请问中午要不要吃饭？不一定哦，那是你的习惯哦。吃的要是那一餐很不好怎么办？如果吃的那一天刚好就是地震那个屋顶刚好就要砸在大寮，当然不要吃了，你不知道，太多不知道，是。所以有些东西啊，我们要讲说，那吃完是攀缘。老实讲，如果以我们来讲，我们是到处攀缘，没做自己攀缘，见色、执色、闻声、闻执声就攀缘了，对吧？那你可不攀缘了。问题就是说，连观念要清楚，或者说我没有攀缘，到处攀缘；说人攀缘，人家没攀缘；说不攀缘的，到处攀缘。对，坐在家里的攀缘比在外面的攀缘多，你信不信？有可能啊，坐在家里的攀缘的比身心无聊的啊，不能安住法的，他的攀缘，和人家是积极在弘化的。你说哪个攀缘啊？ 那有的当然倒过来，也有在家里那种安住的修行的啊，那叫不攀缘，在外面的攀缘，他很多了啊。所以我在这里讲，最主要是要跟大家抉择一下，就是说，我这是一个正思维的方法，在看待很多经典的道理啊，不要好像懂道理也都听了，可是就是用不上来，对不对？所以我们化解就是，只要你比较清楚，这种清楚不是故意解析文字呢。老实讲，很多东西不是故意解析文字，就是说，你其实听过，你只要看过，你就化解这里面充满的一个文字里面充满的定见，充满的定见。所以你会发觉这里啊、哦，因为结扎在这里，结扎在这里，结扎在这里，结扎在这里，每个都有问题，才会形成那么大的问题。所以有问题又结了好多问题啊，其实要一一解决没办法，解了这个他要指这边讲，那个他指这边讲，然后越绕越绕。人家讲啊，牛扛到北京嘛是牛，民国到北京带到北欧啊。哎，就是说最主要，如果你要彻底解决的话，你无法彻底改变。好，我们来这样看一下，这个有五种啊，这个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要达到阿毗达智的难在哪里？叫外道向善啊，外道向善啊，乱菩萨法。菩萨法，菩萨法为什么不讲声闻道？声闻法，因为声闻法比较单纯了、啊。声闻法的离欲相很清楚、啊、因为他不很少在群众中抓了，是，所以他就不会跟外道相啊。当然外道的也有时候也有像声闻相的啊，但就是说，基本上我们现在就是菩萨是经常行善啊，利益众生，可是。这经常是假菩萨，假菩萨，我们可以用很多弘法利尊的美名啊，污损佛道，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如果你不挂着佛名、佛教的名，那还你就是你哦，啊，你就是你，你不好，我也不会误会到三宝。那怕的就是你挂着佛教的名。过了佛教的名而做出非法的事，所以为什么在佛教里面很重视戒法？为什么很重视戒法？因为戒法是最起码的佛法外向，佛法外向。所以啊，即便我们有很多地方知道说现实因缘，我们在戒法上做一些适当的调整，可是啊，问问自己。如果起码的修行的戒法外向没有好，比如说我们今天走到外面，走到一个繁华的外面的世间里面啊，你第一个我们以一般人看不清楚，可是以我们来再看啊，如果你今天走到街道，看看你的眼神就知道你有没有修行，东张西望，你看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哎呦这是奇怪，哎呦这是这么强，就看到咱讲这个医院还一样，哎呀也闷多久了，你看到吗？在深山里面闷多久了，出来酒晃饿就跑不好去了，对不对？最近我看了一个，我不大想批评了，不过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事情，我不想讲什么，就一个国家一个佛教的领袖，因为最近不是世界足球杯比赛吗？他们说啊，出家人可以看足球，但不能呼喊，不能喊谁赢谁赢，也不能投入这种感情，或者这样违反戒律。我说那你为什么要看？你如果觉得他如嚼蜡般的话，你坐在电视台里面干什么？前面干什么？那你不是做给别人看吗？眼神都流露出那个正向，然后只是说压抑的不要动。你何必骗？你在骗谁啊？讲这种话你在骗谁？我要讲说这个，你不要把 你难道以为外表庄严就叫庄严啊？看就看吧，至少还不虚伪，对不对？本来就错了，至少我没有扭曲之见。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看这个？你看了然后就装那个庄严相。你有没有看到佛陀坐在电视台看足球杯的？哎呀，心里染着这个劲和不拍手有什么差别？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很多东西啊，你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那个意义啊，外向啊，外向当然很重要，再过来就是说他的实质精神。那当然现在很多外道啊，有时候会视线的非常的界相也有，我就说界相是最起码，可光界相不代表真正，因为那是毕竟外在的身界啊，还不一定能真的点出你的心界。可是最起码如果你的外在身界都没有，那下一步就不用谈了啊，没有马上回放。现在问题就是我们经常连外在身界做不好，心界就不要谈了。那因此有外道啊，外道的表现出来的比你如法，所以他就忽略你。所以现在很多的团体，佛教很多团体，他不是三宝弟子，他是二宝弟子，他归佛归法不归僧的，就是这样二宝弟子。我今天想一想，我最近也在讲，我也不怪这些人，要不然想想你还能怎么帮你的皈依吗？第一个脑袋也没比人家好，是吧？以世间法你也没有比啊，以出世间法你也没有懂啊，以富贵力当然他比你强。现在倒过来啊，现在反而我们出家人在比 外面的人比人家富贵力的哦。其实就是说出家人本来就富贵力比不上在家人的，跟现在就是说佛法力没有比过别人的富贵力比过了，现在人都颠倒了，你就现在很怪了，真的啊。所以昨天那个居士来了是吗？他在我们这个道场单单纯纯的，我们就是用比较刻苦，连做很多事情我们出家人参与啊，很多人义工来帮忙。我说的话他说啊，你到寺院工作参与什么样的工程，那一定是哇赚多了，这是普遍的想法。所以我认为我们出现在不是台湾很多道场以他所付出的庄严的道具啊，是世间的，就是说我们来现在，我告诉你这真的是现在社会在隐藏在里面还没讲出来，就是以一个平均空间啊，住多少人来讲啊，一个道场那么几百平啊，住一个两个，那我们是二三十平啊，住好多个。像在台北重要的地区啊，最近新闻出来要十几年夫妻啊住三十五平啊，夫妻一起赚要十几年，不吃不喝不用买得起房子。那我们呢，我们不用赚什么都可以自自然然的享受几百平的舒适空间，不是吗？我们现在弄不清楚啊。所以我今天讲说人家要恭敬，我们他不恭不恭敬另外一回事，我老实讲现在也没办法管那么多，但真实的佛弟子他懂得恭恭敬啊，真实的佛弟子懂得恭敬。可是问题就是我们用什么来拿出来？第一个，一般来讲戒，你能做到他们做不到，你能离他们离不开，男人忍能忍，男行能行，他却尊重你。现在这一点呢，戒先守住，定守住，慧守住，就自然人家供养恭敬你嘛。我昨天我不知道要拿什么嘛，第一个戒多心你也没有，对吧？知识你也没有，讲来讲去那什么嘛，有就那件袈裟佛陀给你的，所以赖佛吃饭。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讲说，我们必须要表现出一个不是故意装的，因为你只要守住一个修行人的本位啊，自自然然的，你就会，因为世间人很难发出离心嘛。所以一个经常观无常的人经得起供养，对，能远离对世间的爱染心的人经得起供养，不管你现在修得好不好。那你不能说对世间又那个又很强而有力的爱染心，那又要吃那个免钱的饭，哪有这种那么舒服的事情啊？啊，假货做平货，哦，那没有这样的啦。所以很多东西必须要，如果我们啊有能力弘法修行，不行，扶持别人，就是这样啊，也就是他那个团体嘛，对。所以说，真正弘法的，比表示功德都是你啊，因为后面有人，我们那都合合相。那我们各扮演各的角色，总是说你在付出的时候是以住持佛法、利益众生的这一份心，以无所得的、无所求回馈的心，就是世间人做不到的。对，你看人家那个老法师在一个道场里面待个几十年了，这个他出家的年都比我们年纪大。啊，对，我们这边的老法师啊，那个啊，对，几十年了，他现在八九十岁，他总共出家几年？
还会啊？还会啊，他在这里面
就对啊，我们把所有生命跌给他的，我们不要说出家结果日子，我们就从生下来都还没他长，对，守住一砖一瓦。那另外能做的怎么样？另外一回事，因为尽量维持一个地方啊，把这一生所有这些奉献到三宝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人的那个付出，很多人做不来啊，因为我们做的总是寻求回馈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讲说，第一个，现在很多我们在修行的当中啊，很多似是而非的观念。我们自己没守住，因此我们被轻慢。好，那现在就是说，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佛法，好，外道，现在外道到有时候为了要，我们就讲说，有些其实很离谱的，连那个离谱到实在是已经伤害很多人了，可是他很喜欢供养，他供养的很多戒场的大师傅们，然后就请他去当尊僧，人都能把这个卖掉啊。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讲啊，活外道向善乱菩萨法，就是修菩萨行的人，第一个没断真，再过来就外道啊，他们竟然在进步。所以变成佛法谁是谁非啊，越来越混乱，是不是？所以外道像他做出了很多你做不到的，他做出你做不到的，而你所做的啊，你做的对都还不一定跟他分得清楚啊，何况你做错了。那这个会产生什么问题？产生你对修行的怀疑啊。我们现在是在佛门的人，你作为一个不在佛门里面看到这个很混乱的现象的时候啊，你会不会想修行出家？不会啊，你不会。因为你我们现在是假设说，哎呀，这个怎么样啊，这个不好啦，哎呀，其实佛法不，那是因为你懂，可是就一个不懂的人他就很麻烦。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强调啊，像以我这次到大陆来看，大陆其实哈、有它的时代环境的因缘，可是大陆其实也潜藏了很多具有深厚善根的这些人的智慧也够。问题就是说，佛教有没有给他机会启发他原来的善根？如果以我们现在还在 还在做那种虚假的吵吵嚷嚷的看不到清净的这个佛教的外相，寺庙的外相，这些知识分子，这些优秀的有智慧的有善根的人，你想他会学佛？我都不要嘞，像我以前就不要了，是好在有机会啊，所以我也必须要感恩我的道场，我的师父啊，不管以后怎么改变，这一份接引的功德、不能忘啊。我就问谁接引我？那我们那时候傲慢的要死，看到一般佛教的外相，谁跟你信啊？是不是？你看那几个老出家人，他那里就做这些出众的，有没有看到一个修行的端正相啊？啊，那个出给假口才啊那样，就是那种观念呐、啊，我们看不到真的，文法机会很少。那我们是有心人，严格来讲，我们应该是跟佛很有缘的。可是问题就是，主观有缘，外在不一定有缘呐、啊。所以有时候你要讲啊，只要你维持一个佛法的清净相啊，你走出去啊，你就度很多人了呢。你就不讲话，你只要如法，保持一个出家人的应该有的端正相。修行人呐、啊，不一定光出家人，菩萨，包括在家居士。好、哦，那种在家居士的应该有的端正，不是把佛法带在嘴巴的，而是经由学佛以后那一份理性清净智慧，这个才叫佛法外向啊，而不是就是带个念珠，然后动不动就你要学佛啦，你来参加什么、啊，不是这个啦，那就觉得好烦呐、啊。我最近不是我们那个居士，我就不讲。你有意要对你家人学佛，可是因为你的个性，你表现出来是一种对宗教的执着，结果家人都离开。对，你是有心，你没有智慧。好，那如果外面的人表现得更通达、更合情理，那这个佛法到底谁对谁错，就混乱了。混乱的能不能接引众生？不能接引，所以未来的后代里面，像我们现在，我们的佛教走向慈善事业啊。那如果要比赛慈善事业好，那我们就来比啊。你们做的比的呀，我们现在做了一些慈善事业，就开始要打广告了。如果要比慈善的话，我们那个人家那个修女神父在深山里面一待几十年的，你们比得上啊？如果我们像我们现在政府颁给佛教的奖牌都是啊聊备一格，就鼓励鼓励。可是，如果给那些在深山修行的那个照顾一个幼儿园之类的，我们政府官员那一份心情啊，就觉得他真的很尊重的。那为什么会这样？第一个，其实有时候啊，也有一种媚养的心情啊。啊，再过来，实际上他的修行，人家那种以极简朴的方式守住一个山区，过着一个很简单，也不吹嘘，就是老老实实做。要是我也赞叹啊，所以我到现在也依然很尊以史怀哲，以那个德瑞莎，我觉得这是菩萨。史怀哲跑到非洲去啊，我们这样佛教还看有啦，现在慢慢有。可是问题啊，我们经常做在这一方面做，我们守住原来的清净精神，随时要反省检讨嘛。我说如果你要这样比，人家的外相比你好啊，那既然外相比你好，为什么要学你的？是不是做点事就开始要吹嘘，就要立白照了啊？立个 mark， 我觉得这都不需要。秉持着佛陀的真精神做，那走过了必留下痕迹，那是有留下痕迹就有业报。我要走过的不留下痕迹就没有业报，就无漏业。走过留下痕迹就是有漏业啊，所以行一切慈善事业，走过的必不留痕迹。你本来人家你故意留，人家不注意，因为人家不会注意，故意把痕迹呢，我走过这个我的脚印画给你看，我走过，我们现在都还涂都涂不掉了，还在加重呢。是，所以我们后来如果这样的一个外道相，我们现在所做的没有守住佛法的精神，所以说菩萨变成败坏菩萨。 那因为菩萨啊，不败坏外道的外相都很容易混的混淆的菩萨法了，何况你又是败坏。因为实际上真正的清净不是外表能看的。那当我们不断在外相里面去，就是说菩萨在做法里面很多内心的心的行啊心行啊，外面不容易看清楚。所以就算你很端正在行菩萨法的时候，如果外道也现相似相啊，你其实会混乱了、啊、那何况如果你一颠倒，那根本一比就比出来了。所以佛教在行世间法有一个什么差别，第一个利益世间，然后自己啊礼遇清净。菩萨法绝对在利益众生的时候一定要礼遇清净，这一点没做到的话，因为你只有礼遇清净，到最后才能会别出佛法跟世间外相不同。因为世间的东西外道终究它是以世间为安住所在嘛，唯有你礼遇这一点它做不到，时间一久就比出来了。对，那如果没有的话，久了以后我们就不知道何去何从。对，按人家这样，人家那样。所以有一次我在看到一个在批评佛教，就说啊，我们在那他是一个大陆人，他在一个大陆的网上写了一封信，啊，就批评他所见到的佛教怎么样啊，进入哪里都要收钱，进入哪里都要收钱啊，啊，怎么样的？啊，所以看到的都是这些迷信啊。那啊，有人跟我讲，我就给他们回答说：“你跟他讲啊，第一个，因为他说他是基督教徒，那我就讲说，一个宗教啊，一个宗教的尊严啊，可贵啊，不是在建立毁谤别的宗教。”那可见你这个宗教自信心不够啊！如果你的基督教好，就因为基督教好，不要因为别人不好你就好，别人不好也轮不到你好。就像你别人错不一定对啊，你可能也错。所以对一个自身宗教有信心的人，不需要再建立在毁谤别人的宗教。你的自信心不是建立在毁谤别人的宗教，何况你走过几个寺院，我们这个世界你就没来过，你不认识我。这种轻易以偏概全就可以知道那种宗教情绪的容易造成对立。所以我就讲说，适当的一个宗教徒啊，只能让社会更安详，而不要制造对立。如果我要找出你基督教不如法的东西啊，那多的是啊。可是我会不会因为基督教的一些不如法认为基督教相见不好？不应该的。那我现在讲这个例子告诉你是什么，我们是拿来检讨我们自己的。当我们不懂得我们自己去自甘堕落，而这一份的庙堂啊，很可能就是烦恼所生处。庙堂所居住本来是弘扬佛法，而现在庙堂所居住是破坏佛法的原点，不是吗？像现在世间都很怪异的，对不对？啊，自从看了《七代经》以后就很有意思了。贫的不叫贫，富的不叫富，那弘法的不叫弘法，外道的不叫外道，都乱了，不是吗？是你一个宏伟的三宝的居住所，本来是让众生见者欢喜，因为看到清净，因为看到解脱，所以我好养我欢喜，不是啊？现在看到的几分别心，所以我不知道有的人的那感觉怎么会低到那么低啊？低到就是说我要盖一个庙让人家起烦恼，对吧？他盖一个庙让自己范围的人高兴，好庄严啊！他都不用很客观的心情来看，如果一个外面的人，要是我，一定我会叫什么居士啊？啊，叫居士啊！假装不是佛教徒，混入在观光客里面，你感觉怎么样？我刚来，我不知道，我也不是什么宗教徒，我的感觉，哎，请问这次你感觉怎么样？我一定会这样问。 佛已经带的问也没用了啦，也不能拆。你不晓得你们弄好的话，一路上多少人在回荡，又见到就回荡，见到就回荡。所以为什么我喜欢这个调调？因为以前我出家的僧团就是这个调调，就简简单单的七成白色的，像庙不像庙，素朴，就像修道院。为什么？我觉得第一个见到人，一般人来到。都欢喜了，这至少要这样。你不要让我自己看到说，哇，这杨家后，哇，结果一经过他，这个丁大鬼丸，他进到道场，他不知道理由，他知道哦，这个丁大鬼丸，你在我底下会搞鬼。哎呦，这个大理石，算一算这一片，大概花了上好几百万呢。他进入大殿，他这个注意说，那个大理石质很好。我带你去听，我带你去听，这都是事实。我们不用，所以我不想这样。我就说，一个道场你没有弄好，到时候就会出现什么？那你也不用、为了要拉拢人，让人家有以欢喜，就要配合人，不需要。日久见人心，一个修道的稳稳定定的修久了以后，你话就讲，你除非你是。法门龙象，我知道你是平平实实的。你花姐，你好像没有很大的因缘，可是花姐觉得还亲近你的人都真的得利。有时候群众很多，就像智者大师，到最后不是到天台山去吗？因为人多不一定有用，是不是？所以他们就很清楚，就说哎，怎么样才能让众生得实质利益？所以一个好修行者。虽然你不一定说，哎呀，人家所谓的法缘殊胜，你怎么知道没有法缘殊胜呢、啊？龙天都欢喜的，怎么还没有法缘殊胜？何况就算没有法缘殊胜，可是亲近你的人都得利益。那现在越来越难，菩萨像相似菩萨法太多了。好，外道啊，你看现在很多应用佛教的，那日本的幸福科学、奥姆真理教都是用佛教的。好，那又讲说什么原始佛教，那用火供，原始佛教哪有火供？那强调原始佛教，要借原始佛教的那个名。那台湾也同样啊，有几个人就强调说我们现在是原始佛教，可是他穿的是西，他是出家人，他强调是原始佛教才是真正的，结果他穿的什么西装裤，穿皮鞋，也就是说他要拿起原始佛教来表示是啊。可以吃肉，就专挑好的啦，那就专挑大家懒得物的啦。原始佛教的那个比丘，当然他们没有限制一定要吃肉，就他挑这个吃肉。那原始佛教很重视戒法的，他这一边就把它灭掉，专挑自己要的。对，那原始佛教那出家人穿皮鞋的，那原始佛教穿西装裤的，看着就觉得怪，是不是？那你跟我讲原始佛教，那不是又乱了吗？那不知道原始佛教是这样哦，哇，真的很原始。他那个原始跟那个原始不一样，原始是很简，啊、哦，不加味道的。他那个原始是野蛮的原始，对不对？所以有时候讲这些为什么？哎，其实老师不是，很觉得警惕自己吧。只是在未来世啊，像这些的事情，似是而非的很多的。那因此我们要讲说，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修行，我们可能投注一辈子的修行，到最后才恍然大悟，已经浪费掉太多时间，什么都虚妄掉。所以我才会讲，以我们最近所建立对佛法的认知，和相对你之前的这样的观念，你来看看，如果没有机会的话，你那一直走下去，你不是就这样一似乎我过完一辈子啊？对，可能就这样就完，你也不知道。老实讲，你也可能也不知道，就这样走过去。那这个情形可多啊，所以我才讲说，当一个人修行到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时候，才知道说这个世间活前活后的苦啊，真的是苦啊。 对利而道心的人，当修行上失去方向，不知道依循怎么样的善知识的时候，才会觉得说为什么不生在活世，活着在世的时候，对，你没办法依循啊，哎，啊讲这个讲的都不知道，
是，
所以我现在才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借着观念的引导，那这个引导必须要什么配合经典的见证，而且经典呢、啊、也要广。那我的经典广，并不是要你流入到知见上琐琐碎碎的琐琐，而是借由种种的知见，简证端正你的那一份知见，用意在这里。那借着经典来佐证，那这样你才能真正的建立起修行的大方向。再过来，无赖恶人破他身的。有赖的，现在都是无赖，就是硬凹啊，硬不管。像我们现在不是很多这种现象，已经真的是无赖现象了。也就是，人每个人都有烦恼，可是面对大众，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他会去就会承认。像现在不是，就是即便你绝大多数人，我就是不承认，就是不承认，就是不承认，就是不承认啊。那然后要千夫所指，无病而死啊，无疾而死。现在千夫所指，他就这样笑而已。现在你在指，他跟他讲说，再多几只吧。你那一千个人指着他，他也没关系的。现在就是这种情形，所以这种情形现在出现什么？啊，我们很难想象。在经过几年以后啊，我们在台湾不是有那种这个娼妓业的，也出来这个伸张他的工作权了啊。当然将来背景有很多啦，可是如果在过去，大概这个怎么去讲呢？连讲都躲起来的吧？啊？你要讲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对不对？我就让这个观念，我们讲说，以同性恋的问题，这个在欧美现在啊，几乎就是你不能随便谈，你谈了，啊，就可能马上会被告，啊，你不能歧视同性恋。现在问题就是说，同性恋是不是正常？现在变成就是说，连政治就是说，因为他们一直在伸张他们的权利，所以普遍的大众不能谈了，绝大多数人必须要沉默了，所以他们敢去争取，所以时间一久啊，观念就被扭转过来了。那问题就是说，同性恋是不是对？我们要他不是要剥夺他的权利哦，我们今天只是就理来，同性恋对不对？符不符合在第一义谛里面没有绝对对错，因为这就是业报形成。可是在这个安立世俗谛的相对待这个价值的时候，其实它是不符合的，不符合世俗谛。所以现在很多人认为说同性恋是怎么样，是先天的，可是其实我所知道的很多是后天的。那问题就是说，如果在这种环境里面之间一直改变了，很多人导引到我们在我们的观念在不自然，不自然就是顺逆的他现在的缘起。我的逆的缘起就是说，你本来没有诸行没有绝对如何，可是违背了你现在有的状况，这个造成你自己跟这个环境跟你的身心的冲突，所以我们要一直看不到他更细腻的过失，而久了就一直改变。所以现在很多观念就是过去不能谈的谈了，那过去是不是对？我也没有这种观念。可是问题就是说，当我们现在一改，台上很多东西就是说，有时候少数人的观念啊，因为只是要敢伸张的时候，就是盖过绝大多数人的看法。那绝大多数如果没人提起念头来啊，提起观念来，就变成一直这样盖过，像法轮功。法轮功也是一个问题啊，它既是宗教又不是宗教， 又是一个什么运动功能，就跟他混在一块。他在这里面又潜藏了一个宗教对个人的崇拜，应用佛教的似是而非的观念，然后去庄严这个东西。你说会不会感应？有时候不能感应啊。然后修法轮功好不好？修其他功也一样会有，因为他夹杂的一些混杂的宗教信仰，又掺杂的宗教的一些佛教的一些观法。可是他知道一刚开始没有差别，走到最后就会出现差别了。现在我们不但不知道去检择它的差别，我们不妨碍你法轮功要去广这个，可是他不吃佛法就是不吃佛法，这个没什么好委屈的，这没什么不能谈的。因为法轮功受人家的法律的保障去那里传，这是你的事情。可是你要混杂混乱的佛法，对不起，这一关我不同意。可是我们竟然连出家人也在推广法轮功，是。他不知道法轮功所蕴含的不符合佛法的三法印的道理，不知道啊。所以法轮功会不会感应？吃药都会感应的啊，打太极拳都会感应的啊，练内功都会感应的啊，对不对？喝水都会感应啊，哪有不会感应的？只要你的条件某方面条件感应的，它就感应。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道理，就产生了这种问题。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当有很多观念啊，在这个现在这个环境里面，没有自由。那自由的时候，大家一直伸张，结果一伸张出来以后啊，很多观念就混乱了，混乱了。那伸张的你有没有那部分的道理？有，我相信有部分的道理。可是他看不到全面的道理。基本上以我的看法，我认为应该要尊重同性恋的每个人的人权。可是我不认同，我到现在我就很清楚讲，我不认同同性的这种符合人类业报的现象，它是逆着这种业报的。所以逆着这个业报的话，走下去到最后所结的感生的下一个业报是不好。可是就好像说我看到一个恶人，看到一个善人，看那个小孩，众生平等啊，我必须要尊重他有这样的眼感业感差别，有这样的认知，有这样的烦恼。包括我们现在就算异性也有这种烦恼，我们也必须要尊重，就这样的这种尊重，没有去否定他。至于他的这样的观念主张同性，这个是符合人权，我这个我不接受，我没有什么好委屈的，我不用去委屈我的看法。世俗地有世俗地，好，第一地有第一地，站在第一地上怎么看？世俗地里面我必须要尊重，就像我们要尊重业因果报应，因为有世俗地。我们知道说虽然善恶无自性，可是为什么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因为它是有业感差别。所以在有些地方我们发觉，就是我们必须要主张一些看法。那因为现在很多看法，有的人以他的烦恼加上他某部分的观点是对的，然后就开始混乱。我们不能讲说他就是无赖恶人，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就是有很多观念啊，就像一直酝酿，似是而非，一直坚持到这样的观念就颠倒过来了。那佛教现在很多东西也是对菩萨法的回谤，因为菩萨法没有人好好站起来，像现在连大陆也出现了对汉传佛教的轻视。所以我在跟一些法师在谈的时候，这个为什么被轻视？人家轻视有道理啊，不然你拿出来，你拿出来嘛，你拿出你的优点来嘛，拿不出来，整天忙其他的嘛。所以说有心人在有心人尽量推广，可是有些人还是着重外在的，那外在的偏偏外在又占主流，那外在的很多外在的佛教现象硬着赖着就这样做，所以说破了佛法圣德啊。那甚至有的是我们讲破他圣德，不但只是就个人，有时候就是故意诋毁， 好，故意从很多地方，从应用所有的方法，让一个能引导众生的这个清净法被毁坏掉。那其实我们如果看广一点的话，修行人不能守住自己的活弟子，作为称为活弟子的，不能守住自己该行的，然后把佛法的正德、佛陀的正德都破坏掉啊！啊，是不是？所以说，你问他姐就说：“难道是这样吗？”可是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啊，像现在台湾也有少部分在强调不用吃素了，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吃素。自己想吃肉就想吃肉，何必要讲说我不吃？就是必须为自己找理由，对啊。所以像这样的一种以自己的一种偏斜的观念，然后，啊、哦，本来我吃素是一个很好的美德啊。那你现在去用这种无赖的想法混杂自己的情见，然后就把这个美德给它破坏掉。所以像这一类的东西啊，就是未来像这种刚强难调的啊，你看啊、哦、越来越强，强到什么，像这个无赖之人啊，还有福德力。所以福德力不是亲近福德，就是说他因为宿世的因缘就像魔一样、哦、有大力量，他能感召一群人，感召很多的信徒，那在坚持不舍。明明就是像现在我们以前的人讲谎啊，还会改变，现在说谎啊，说到就理直气壮，说到比那不说谎的都还强，让说 实话的觉得不好意思，真的是这样。现在已经变成这个样子，就是无赖啊。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在面对自己的内心，能这样扭曲到一点感觉都没有。那以这样的扭曲，比如说最近不是很多事情，就说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事情怎么样，我其实我真的很想说把他们私底下讲说，我们不谈任何立场，我谈的是你刚才讲那句话，你觉得是从自内心真的这样认真吗？我真想问，因为那些话真的离谱啊。现在的政治人物，现在很多外面在走的，他们真的是无赖。最大的无赖是什么？连自己扭曲自己的价值观，就把自己原泯灭自己的良知啊，把自己原来世俗的观念压着不管，而且不是不好意思哦，是强压的理直气壮的，对外道理不管，对内的良知不管，强不破坏外在的，就是这样。那这个现象在佛法里面会不会有？已经早就有了，已经早就有了。好，所以为了要得自己的权位，为了得自己的权位，宁愿拉拢那个你本来认为很不好的，就是这样啊，无赖的，就像这样啊。他们不管众生有没有受伤害哦，他们不管了，能有这样的境界，所以说破他分得。这个有时候就是自己无赖也罢，就是针对像我们的，其实现在这种情形很明显已经出来了，所以变成破他圣德的人，那变成就是说，啊、哦，像你看啊、哦，我现在就不要讲明明的人家啊，在佛教界有一个长老，那个持戒很庄严的啊、哦，我是非常钦佩这样的一个长老，真的是人又慈悲啊、哦，竟然一个会最经常喜欢毁谤。三宝的一个女众出家众啊，其实也不叫出家众的啦啊，那一个啊，连这一个长老啊都想要毁谤了，结果好在有人讲说，还有人出来制止，对不对？这真的是现出家相，一个女众现出家相的无赖相，要破一个持戒长老的。你看一破，你破的不是他一个人呢，你破的是那个，真的是对佛教你无中生有的创造，听别人或者自己就认为是的，有没有亲近，你又没有跟他在一起，要破坏、啊、 你知道这个破坏绝对不是一个事情，而是见到一个啊，如果连一个佛教持戒长老都这样，那我们还有什么？嗯，佛教没什么用。那我们像现在，我就一直最强调的就是说，当我们在讲说那个八净法，八净法问题不是光八净法问题啊，八净法谁肯定的？好，他们现在讲说佛陀不谈八净法，那加各谈嘛，各部派谈嘛，中国历代祖师谈嘛，国内外的历代祖师也谈嘛，对不对？这些都是大男人主义，那这个会出现什么问题啊？没圣者，也就是说这些都被认定是阿罗汉的人啊，有大男人主义，你知道会出现啊？破圣的，他不是八净法的问题，他只任何一个东西结太多因缘，也就是说连一个我们认为加这大加这这个阿罗汉啊，竟然是大男人主义赖皮，为了压抑你众故意强调八净法，是被编出来的，是媚俗的，是傲慢的。哎，那么多阿罗汉一路上走过来，经过了2000多年，只有火清净还有这个，他这个大解大清净，其他都是颠倒众生。你知道这一牵扯到要毁谤多少圣者？我这样讲说，难道他们明明知道是假的，这些罗汉都是真隐瞎人，都因为烦恼，从一路上所有阶级的这些阿罗汉，从第一阶级、第二阶级，这些都是大男人主义。那请问，那我学佛干什么？我修正到阿罗汉原来是大男人主义。那学佛没意义的，是。那你要知道，这一转过来所伤害的有多大，你知道吧？他们现在以为就有八净法，我看到的不是这个。老实讲，现在哪需要你众尊重啊？现在我们都很尊重你众嘛，对，也要很尊重啊。现在大姐大不高兴的话，你没得吃了。对。现在很多东西谁啊？问题是这个法所牵扯到的相关的事情嘛。那很多人呢、啊，有些民众啊，因为我现在强调这个八净法法没问题，是执行有问题嘛。就男女众如果适当的驱开，哪有男众可以去欺压女众？那你自己女众要笨，被人家欺压，对不对？谁容只有你依法来，谁容你？谁能欺压你什么？这根本就是你应该强调一个更如法的修持，而不是把这个毁掉。那毁掉八净法还要再毁什么呢？因为它的连带的是比丘尼戒啊，也就是比丘尼戒也要改啊。比丘尼戒改，现在改什么？改到最后什么都没了，看到眼前的不平，然后要把一切东西毁坏掉。这个药吃的有问题，你要看怎么吃嘛，你怎么把药毁掉？吃的不对，或者是病症不对，或者吃药方法错，你怎么把药毁掉？是不是？好，像这样的。所以像这类事情呢、啊，在未来的环境里面呢、啊，米花姐，因为这个有一次我是在哪一个国里面看到，就是恶人站在台面上，善人已经就隐藏在台下，啊，就是说对的人啊，被恶的啊包围了，善的力量一直萎缩，一直萎缩。只要稍微讲一点真话，哦，就请起功法，抬不起头，啊、哦，那现在人也怯懦，福德力不够，怯懦，只要稍微讲正话，就一些诽谤因缘、污蔑因缘，就一直过来，让你也抬不了头，嗯，就这样，让你无法站立，那因为你无法站立，你的正法就流不出去了。是这样，颠倒善果能坏啊犯行，就是说犯行啊，我们要知道什么叫犯行，当然就清净的意思嘛。那清净啊，怎么样来坏这个犯行？第一个，你的因下错，知见错下错。如 以我们来讲，世间人持五戒，当然你要持五戒的观念。那出家人修比戒、解脱戒，当然也要解脱戒的观念。如果以世间之见来修解脱戒，那还是快啊，你知道吧？严格来讲，也就是说知见不符。你要清净行，清净行不是一味站在什么戒法上而已、啊、清净行不是一味只在戒法上来讲，身心清净了、啊、身跟心都要清净了、啊、戒法是身心清净的一个因缘而已、啊、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说颠倒善果，让因，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比如持戒，本来持戒的功能在哪里，结果你把这个戒讲得过高或过低，然后就认为它一定如何，就戒禁起见，就戒禁起见了。持戒它只在成就三学当中的因缘是如何，好，那你必须要很清楚用什么态度，用什么正知见来持戒。结果你把戒讲到成为挂碍，然后这个东西本来只是一个辅助的，结果你就认为说只要这样子能解脱的，就是我们讲非因即因，非果即果，不是因的即认为是这个因，非这个果即这个果，我们就叫颠倒三果，就是因跟果要配合的，就你因果混乱，一混乱以后修行啊就无法成就你所要行的，是本来修这个好，比如说我们就修定能不能化发这个慧，你要看修什么定啊，我的定就定啊，如果说修定能发慧，外道不是大家都解脱去，修定必须要有慧在这个观当中，才慢慢产生的道共解嘛。好啊，定也会因为这样才慢慢产生的，就是所谓三昧理啊，解脱的三昧理。也就是说，这里面还要有符合他的因缘才能成就嘛。如果我们笼笼统统认为修戒、修定、持戒就能修定，那请问为什么很多持戒的没有定力？因为它还有定法因缘，除非你把戒的体性拉得更深细一点，戒的不但是外在身戒，还有心戒，谈得更深细，这个戒才可能生定。如果你从外向的戒，戒不会生定的、啊。同样的，你修定一定要发这个慧吗？不一定啊，除非你这个定当中的观发已经谈到了一个更高的慧在这个观里面，才可能由定发这个慧啊。我的定就定了、啊、不然外道的定每个都要成就解脱了，是，所以我们要知道因跟果的关系嘛。那你因果不清楚的话，你产生错误之见，因此你在成就这个半行啊就破坏掉了。所以有的人就以为说啊，我只要修这个像比如我们修定，那修定到最后是不是破掉半行，破坏的修定了，为什么？你修定远离的欲界，你执着色界，执着色界染污色界无色界，那不是幻境啊，因为你的幻是要解脱三界的、啊、那你颠倒善果，是本来是以它为基础向上一着的，结果你把它停在那边，你即使在深山里面很清净啊、无染污，没有贪嗔痴，那也没有贪嗔痴，就世间的啊，你很脱俗，并不表示你解脱、啊。哎呦，你守住那种顽定、偏颇的定，你也不知道你的因果在哪里。所以你所做的事情啊，跟你所修的幻行不相应。好，那像我们的颠倒善果、啊、有时候就是啊，就是我最主要是因跟果不相应。好，所以有时候我们把有时候是颠倒，就是说、啊，哎， 世间之境混乱，把我们要的那个因跟果关系啊给它混乱掉。所以像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要行菩萨道，可是我们发觉到原来我们所认知的菩萨道有问题了。然后我们菩萨道像修的时候一直投入很多真心，被这样误导了，这样跑到最后我们整个功夫不见了。我们不但没办法成就我们的功德，我们身心耗进去的，什么都耗进去，不但不会，还是增长烦恼，是不是？那么很多的修行也因为没有清楚，把这因果颠倒，因此整个修行路就混乱掉，是不是？所以像这种现象啊，在这个未来的世界呢，唯有会更多而已，会更多，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毫无疑问。唯有有福德力的菩萨啊，福德力要够啊，啊，那智慧力要够啊，那勇猛心要够啊，那不断的利益，一群一群，一个接一个接棒，然后很多人一直出来，然后再怎么转换，工业要工业转啊，或者的话。像我们现在要听个真正的佛法都越来越难，那越来越难的话，也就是像比如说我们现在你假如有机会啊，你们到书局啊去看一下有关于宗教的，你看那些书，我们因为很少到书局，有一次我到书局去买书，我看就摇头了。现在出书很容易啊，现在自己电脑打一打，拿人家很快的编一下就出来了，只有你有钱。所以现在很多人呢，就是说自己写书，那为了要他那个销售的排行榜，所以就自己出钱买，买来送人，所以说销售排行榜第一啊，其实大部分都自己买的，所以调查也不准。所以你只要买个一两万本就跳上去了，所以你要当名人很简单。我哪时候这个销售排行榜第一名，那其实都花个几百万就有了，是不是？出书很简单，自荐的怎么样？混乱，所以这样的混乱的时候，修下去，整个就是说，越来越难看到清楚的相。那你看到我们现在，我们再简单来讲，假如有机会，我一直希望你们去看啊，历代高僧大德的修行风范啊，那些神奇的尽量不用看太多，啊，吹的也不用看太多啊，当然其实很多吹的，你放心，就像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那个讣文啊，哇，怎么样？哎呀，我们在猜，不像，可是有的很真的。你要去脑海上看看人家的修行，对吧？看看印光大师、弘一大师，看看我们曾经在这里出家的宾中法师。我们现在只能讲说典范在树习过了，那我们现在讲的呀，才多久？民国、清朝其实以相对来讲已经都慢慢在堕落了啊，已经到现在已经离越远了，可是你还可以看到很多修行的典范。那在现在呢，没有，我们看到很多就是口惠而实不至啊，对吧？不可能，对，就是只讲，就是这样做的。你整个现在大环境里面能坚持三学，那种我们的大师，那个大师不是用称出来的大师啊，真的大师，我们觉得我们呢观察自己都觉得好离好遥远啊。现在我们还心中有一种这一个典范的想，那觉得想到这样的典范觉得自己很惭愧做不到，可是我告诉你，你还有一个相在你心中，很多人是没有了，很多人心中是没有典范的相，也就是说心中没有一个向上提升的目标了。 所以你看我们这一个时代里面修行的典范少了少了，真的少了，大家还是比较从事湖面上的弘化工作比较多。所以现在很多善恶观念啊，好坏不清楚，所以修行啊也都生种种障碍。智者声闻智力障于大慈，像现在你看我们现在台湾不是很积极在谈南传的禅法吗？南传禅法有没有问题？对某些不清楚的人没有问题，对很清楚的人没问题，对要么就不清楚不楚的那也可以啊，那个半吊子的其实不清楚。为什么现在有的人又弘扬大乘又弘扬声闻？是我希望这些弘法的法师自己定位要清楚，因为任何一个法门啊，不是一个法那么简单的、啊，这里面含着发心、用心。所以在天台里面讲六即我，就是你即，名字即我。一开始人开始听都急，因为一开始就听的是原教理，就是我们讲到原教，我们不要贬别人为通教别教，就是说依佛法之见，好了，这样讲大家就比较不会冲突了。以佛法之见，以佛法的空性理，从一开始修观念就养成，修的时候也是这样。虽然这样修还是有六，六表示次第。啊，急呢，观念当下圆融，观念一建立就是刚开始就圆融，就急了。所以你看啊，所有的行啊，都是观行，观行即佛，是建立在明自己。那我们现在很多观念就是，你又用声闻法，用这个观念，那又用这个观念，你难道不知道它里面其实有内涵、内在的冲突？所以你今天你到底要确认你的发心了、啊？我们现在就自己发心也不清楚，连在弘扬都不清楚，到底你是弘扬什么法？你的菩提心有没有？那你如果菩提心有，好好面对一下你的菩萨发心。你这个菩萨发心是什么？那你如果菩萨发心，你为什么要教他修那种声闻法？你可以，我们为什么？你如果深信大智龙树菩萨所说，为什么学空不正？为什么叫你学空但不要正？因为他知道有过失嘛。他要你学，他的广学，可是不能证，证了就完了，证了就拔不出来，就生命到此不受后有，菩萨世界就停了，这个成了罗汉了，成了圣人人了，可是没办法行菩萨道，那大乘的真正大乘菩萨道，所以现在很多人又相信菩萨道，可是又不敢有认为有大乘小乘之分，不敢讲了，是。所以这样混乱了，那他不知道这个法其实你可以借其他的善巧，可是你要注意鼓励他的发心。可是我化解现在就讲这个讲那个，你都不知道他中间内在的矛盾了、啊。像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道场，明明大殿拜的是观世音菩萨，然后普遍修的都是声闻禅法，我想连主持师都不知道这中间有什么冲突。也就是说他不了解修行里面牵扯到什么，临开始发心一开始就有差别了，不知道才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会混乱掉。你看他这颠倒善果，连我们讲的能坏唤醒菩萨唤醒会被你破坏掉，是就是不清楚啊。所以现在清楚的一个虽然强调戒律的，可是可能之间出了大问题了。明明挂着还是大乘的，可是身心已经不信受了大乘了。我们现在很多是这样哦，强调戒法一定是强调声闻戒，不谈菩萨戒。菩萨戒讲没有，讲归讲，表面上讲说赞叹还是应该要尊，可是内心没有真正的推动，大部分是这样嘛，没有真正推动嘛。也就是说，即使在你内心里面，你还是在强调的那一份戒。我没有说你要否定，可是你不要忘了， 菩萨道里面终极皈依处在哪里？所以连我们很多人都现在连这个都不能沾连，菩萨界、饶益有情界谈不谈？色上法界谈不谈？我们现在强调是利益界。那你如果谈饶益有情界、色上法界，不谈利益界，像日本，那讲菩萨道，那出家的利益界不熟，那你还认识出家人吗？所以这个叫等修的嘛。我的强调是一个观念，我都要时间一差了以后，菩萨道一直萎缩。所以为什么很多大德讲说我们是三明佛教，我们强调的像假如说菩萨都用嘴巴讲的，那要么就落入世俗的那个爱恋世间的慈善事业，要么就混杂一块，要么就在僧侣修的声闻法，真正的菩萨不容易看出来，就是这样。所以混乱声闻之力仗义大智，所以当佛法一直走到最后的时候，很多自私的心态、狭隘的心态产生了，那佛法的规模也不见了，佛法更深的深观智慧也不见了。所以我们现在都不用谈说我为什么要谈，因为要大家，我们为什么要谈的详细一点？如果我谈不详细的，你就不会讲往生了。所以我在讲说要把过幻相看出来啊，要过幻相啊，我就讲五浊，因为哪讲到现在你我那五浊都还不清楚嘞，因为连名词都不清楚，何况你能关注五浊？所以为什么边一手抓着阿弥陀佛你拉我，一脚又盘着世间又不放？佛陀说你到底走不走？你我硬拉你的脚会断哦，那你是要手还是要脚？因为我都要，所以每次我说那下次再来好了，你就先这样抓着好了，我先给你一个棍子你就抓着，那腿还继续盘着。是我们现在你看啊，我们以现在我们来谈谈菩萨法，菩萨的升观几乎不谈了，我们谈菩萨的四修谈多，而且还不但很纯的，几乎很难去别世间的慈善事业，对不对？那你看很多菩萨升观的境界啊，广泛无量劫修行的这一份哦，去发心啊，现在很少人发的，很少发，不真实的，偶尔有的不真实的，不谈的。所以我们现在台湾最强的什么禅定，目前禅定念佛嘛，那叫禅定学，禅定学现在是显学，修禅定叫做实修，对，戒学，用功了，可是菩萨的那一份真实菩萨心呢，只要在我们不知道，原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都是菩萨心，四摄法也是菩萨心，可是我们现在觉得做这些不叫菩萨。那不然你就做这个混杂的世间爱染心，做真菩萨的那种心。如果有机会再看看《云切师地论》里面见菩萨的修行的要求，你才知道菩萨是要这样修。所以你看啊，佛法的规模越缩，以我们现在国，我们不是讲说到了一个就是未修福嘛，500年之下，然后到现在成就了他就修福嘛。再过来就这样，因为就斗争了，就斗争起了，所以这个就是这样。那以我们现在看佛法的规模越来越缩，这一个修行者的心态的发心，那你就问我们所有的发心修行人，那一份所发出来的依菩萨界所发出来敬未来的寄的心，你看有谁？即便你要往生，你也可以发未来敬未来寄啊，因为我就讲说求生净土也不过是过路站啊，菩萨道六度万行是永远的路啊，现在问题谁发，那有先去再说啦，到慢慢发啦，对不对？所以现在就是说这十品十分啊，不是九品嘛，边地嘛，因为你人都一年都不具足， 越讲越讲，所以我们整个规模都小了啊。唯有自利，唯有他利。像你们业障多重，障重到现在只能靠我这个，这个也没什么修正能跟你们讲，那你给降缘呐、啊，那你要挑你也没得挑，对不对？能选择也不多，再一个就是多少利用一下剩余价值，我问还能怎么样？还能挑更好的，你跟我讲我也去，呵呵，是，力道的越来越弱了。所以我们来想一想，你在修行上未来的这样障碍，我们是有一个长远修成佛道的这一份决心，可是我们也面临未来这种是非。浮华混乱就是知见丛林啊，知见丛林我们讲就是颠倒善果啦、这个外道向善啊，就是说很多很多知见啊，就像那个很稠密的森林啊，你也不知道，你转不出一个所以然，那个路转不出来。所以这样讲说，这条发心不断，不变，我先寻求听闻佛法，跟亲临佛菩萨听闻正法，我来再做我下一步的修行。所以这份心就是讲说，变成这时候我们往生的动力是在哪里？是为了要精进学佛而往生的，不是在寻求逃避的，是为了成就菩萨道。你看他现在都是菩萨法，他现在认为生闻自利啊，是。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亲近善知识的因缘难，环境的助道因缘越少，太多外在的干扰太多了，靠着这种微弱的力量要能持续的修行真的是不容易。虽然我们也在弘法，也在做其他的，可是我这一生我觉得啊、八行也在书啊，红圈这样赢的哦，啊这样就赢这样。我讲实在，我就是求往生，哎，对，求往生的心态，保持原来的发心，所以我还是一句话，快去快回。学的大能力下来的话，啊。这个重出江湖嘛，对不对？被出山啊，有这种心情。现在真的是有那种心情，不要讲说我要到往生，我甚至希望这一生里面就有一些修行上的实质功德力，在我往生之前啊，也能利益，能让佛法留下来一些。可是我不知道，人的因缘很难说，啊、哦，会有什么？现在很多东西就是你哪时候能？有什么因缘，身体的因缘、外在的因缘、变化因缘都不可思议啊！这就尽量做。我们来讲说能做的尽量做，那终极到最后，我的意思就是，虽然求往生，也不舍现前该做的，把一切现前所做的都回向求生净土。那因为我觉得说，我们也不完全怯懦，在这能做多少算多少。可是也不完全自以为是的认为自己能是广大福德力有智慧力，我们也很清楚连自己烦恼都还没度，所以就是说尊重眼前能做多少做多少，可能也做错，可能做得不圆满，随时反省检讨自我要求，然后处处回向往生净土，希望以这样快去快回的心情、啊、来成就这条成佛之道，是这样的心情啊，真的就是看得清楚，力道下的稳，不左右，而且别人跟我讲的是是非非的，不影响啊，因为你讲的我都听过了，而且都在我的范围里面，你讲的那个是是非非那个错误的之见，我早就知道，我根本不受影响，因为我这个体大相大用大的净土法门，早就涵盖你这些冲突了。所以一路精进下去，这样好。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到此。